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经疏钞，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舍利佛，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书文：陈胜不读我见势力而说此言，亦十方诸佛同见势力而说此言也。赞者称赞，叹者感叹，不可思议者上言我见势力，今即言其力非寻常之力也。文有三转：一、非无益，故云利；二、非但是福之力，故云功德之力；三、非但功德之力，故云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也。是以赞叹非偶然故。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就开始了我们正中分的第三大结构段，就是转引十方诸佛的这种正言，来令愚慧的大众断疑生信。那么这个令断疑惑又分两个层次展开，第一是阐明十方诸佛异口同声赞叹；第二就是解释这个经题作为赞叹的内容。好，那先看第一个，明佛同赞。明佛同赞首先是谈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赞叹，其次就转述他方诸佛的赞叹。经文的意思就是又告当机的舍利佛尊者，佛就说如我今者，这个我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自称了，今就是在今日的法会上称扬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那对于功德之力会有解释的。那从结构划分来看，历来的注经家也有把从这开始这个判为流通分的意思，就是十方诸佛来这个称扬赞叹，使这部阿弥陀经得以广泛流通这个像孤园智园还有偶益大师都把这个作为流通分。但是像莲池大师、大佑法师、优希大师呢就还是把它作为正中分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这个所赞的本经的题目也是跟正中分的内容密切相关这里有两种不同的分法大家知道下就行了。那莲池大师还是把它作为正中分的一个部分。书文就看了这里有一段非常深入的解释，就接上这个前面是总结性的赞叹，释迦牟尼佛说我见势力 故说此言。这个我是是释迦牟尼佛的这种自称，这是佛所亲证的啊真相，就是阿弥陀佛作为佛众之王啊，称信发愿建构极乐净土，来广泛饶益九法界众生，令众生闻信佛名，当生啊横超三界，究竟快速成佛，这样的力啊是甚多甚广甚深啊，包括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啊，一般的修行人通途佛法啊，修行在临命终时，哪怕平时很用功夫啊，临命终时都有种种的颠倒。那净土法门呢，却有一个他地的护佑，阿弥陀佛临终来接引，来护佑这个念佛人心不颠倒，意不贪恋，如如禅定啊，保任往生啊，这些都是啊大力的内容了。那么这个净土法门给予众生的究竟大力，唯佛才能了知。佛是无眼圆明啊，佛如是见，又如是说啊，这个是由于这样的啊法语真相的传达，能够就近利益众生，所以无问自说。那不仅是释迦牟尼佛一佛啊见这个利益啊宣说，乃至十方无量无边的微尘数的诸佛，也共同见到净土法门饶益众生之大利，也共同以慈悲心来加以宣说啊。所以这里赞就是称赞啊，叹就是感叹啊，用佛的清净的梵音来称赞阿弥陀佛啊，他的悲愿光明善巧神通啊，这些建立名号度众生的这种简易的方法，同时也赞叹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啊，五乘说法啊，令众生啊在那里啊成就快速成佛的道场啊，这些都极为稀有，就感叹，叹就是赞咏之极的意思了。那这个赞叹什么呢？赞叹这个利呀，又加了不可思议功德之力的这样的修饰词，用不可思议表明啊，释迦牟尼佛见到的净土法门饶益众生之大利，是不是寻常的利益了啊？那这样文句体会就有三次啊，三种啊逐步转身的意思啊。第一就是非无意故云利，佛经口所宣不会说对众生没有利益的话啊，所以佛只要对机而说都有利益。好，但这个利益呢是什么样的利益呢啊？佛是五乘说法，对五乘行人有浅深的利益，所以这里进一步谈到，它不是一般的人天上的事相上的利益啊，乃是一个指向出世的本怀，所以就叫功德之力。好，那这个出世本怀也大小乘都有种种法门啊，所以在这个功德之力当中又加以一个界定，是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啊，不可用我们的一般的思维去揣摩，不可用我们的语言来表述 也就是净土法门全体是佛属自证的那个境界属施设的啊，慈悲智慧都属于不可思议的范围啊，所以就表达是不可思议功德之力，是赞以这个赞叹把净土法门啊教主阿弥陀佛以及他施舍的法门给予众生的利益，用这句话做了登峰造极的赞叹啊。所以谈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不是偶然去说的，他一定要有依据。好，请看下面超文，称赞者，称扬赞美彼佛广大功德，令人归信也。感叹者，感激叹息，此法人天稀有，历劫难逢，令人悲喜。喜者喜其德文，悲者悲其文之婉也。不可思议是此经原名，意见前序，今名不可思议者，正以阿弥陀佛有此不可思议大功德也。文有三转者，历中多含，辗转深广，初是福之力者，修四相福，世间因故，是名小力。二功德之力者，出世间因故，是名大力。三不思议功德者，出世间上上因故，是名大力中大力。盖功德虽胜世福，于中复分胜劣，有可思议，有不可思议，今是不可思议之功德也，故大力中复称大力。好，请看这一段，这个赞叹就是称扬赞美阿弥陀佛的广大功德啊，来令一切众生闻信佛德产生归命乃至归元的信心啊。净土法门是难信之法，我们众生怀疑甚多，靠我们自己揣摩永远难以断这个疑网。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乃至十方诸佛来帮助我等众生断疑生信，所以一定要从赞叹阿弥陀佛的威神功德慈悲智慧入手啊，以及阿弥陀佛如慈母般意念我们的深重的悲心悲悯，让我们产生啊浪子回归的那种宗教情怀。那佛道同，欲令一切众生出离生死啊，了知阿弥陀佛代表着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引领众生出离轮回的慈悲的本怀。所以佛引下了自己的功德，把阿弥陀佛隆重的推到第一线啊，来啊代替众生来感激来叹息啊。净土念佛往生一法，这是在十方世界人天里面是稀有难逢的啊， 得人生很难，闻佛法很难，信净土就更难啊！无量劫以来啊，真是难以遇到这个法门。所以今生得人生，借助多生多劫啊，微善呢啊，信欲这个法门，能够产生一定的信心，这真是任人悲喜交集。这里要知道，悲喜是一种宗教情怀，也可以说净土特有的情怀啊，不是那种很冷峻的理性化的。净土法门要强调一种情怀啊，这种喜啊，这种喜呀、啊、就是大喜变永心的变永生的感觉，这种欢喜踊跃的感觉啊，就是好像一个穷人在十字路口捡到一个大元宝的那样的眼睛发亮的感觉啊，就是欢喜竟能闻到这个法门，竟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法门，竟能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竟然这么容易去了竟然那么容易成佛啊，一下子真的烧饼从天上掉下来的那种感觉，惊喜啊，这叫喜其得闻。还同时伴随着是悲啊，悲痛的心啊，悲伤自己无量劫以来轮回昏沉颠倒啊，在感激和欢喜这个法门之力的同时，他伴随着一种悲感，悲伤自己为什么闻这个法门这么晚，如果早闻到这法门，早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要有一种这种悲感啊，同时悲感里面又包括一点惭愧之心，忏悔意识，为什么闻得这么晚呢？可不是孽障深重吗？福德浅薄吗？那无量劫以来我们造着的孽，就能障碍闻信净土法门的，构成这个障碍，所以悲里面有惭愧，有忏悔在里面。好，那对于这个法门啊，为什么感觉到啊稀有难逢呢？就在于它的内涵确实具有不可思不可议的特点啊。这个不可思议乃是《阿弥陀经》的原名的核心的内涵啊。关于不可思议的法义的讨论，在前面莲智大师的序文里面就有探讨了啊。探讨首先啊，在前面序文分为五大段，第一是赞叹这部经典。赞叹这部经典，首先是从它的体性上赞叹啊，明明洞彻，展极长恒，非浊非清，无悖无相，大哉真体，不可得而思议者，其为自信于。你看莲智大师为什么先赞叹我们不可思议的自信，临明动词代表我们自信的无量光，展极长恒代表我们自信的无量寿，这无量光寿是法界的体性，不是有也不是无啊，不是背也不是相，离开这个方位啊，它是妙明真心的本体，大义哉啊，这个妙明真心本体是不可得而思议，离开了你的言语相心缘相啊，那不可得而思议的可不就是一切众生当下的自信吗啊，那这部阿弥陀经完全的彰显自信，所以谈不可思议就是对自信啊妙明离体 登峰造极的这种表述。那进一步对不可思议在那种净土法门的妙用上加以赞叹啊，沉竹而清，反背而向，约三其于一念，其竹胜于片言，自在妙用，亦不可得而失意者，其为佛说阿弥陀经耶？啊，就是这个法门，尤其是弥陀名号的建立，能够使我们的染浊的心给它澄清下来，这沉浊而清，反背而向，让我们背觉合成的妄心能够回归我们的自性本源啊。那这个念佛法门能够约三起于一念，就是一念就是我们能念的一念，可以顿然超越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就是你这能念的一念感通佛地，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你就是阿毗跋致菩萨啊！你当下你作为阿毗跋致菩萨，就超过了藏教的那成佛的三大阿僧祇劫的过程啊。藏教的果头佛也就相当于啊，这个原教十信位的第七信。那你如果到极乐世界，阿毗跋致至少属于原初住以上的水平啊，这就约三起一念是真实的这样的妙用的表达了啊。其足胜于片言，片言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或者阿弥陀佛四个字啊。你在这个数念之境的这个境名号，是阿弥陀佛的平等心、平等境，能够把阿弥陀佛的功德转换为一切念佛人的功德。于是你只要念这个名号，你就能够跟所有的菩萨啊齐等，把手同行啊。哎，这两句是名言了啊。我们学净土法门常常要常是为什么净土法门这么圣妙，就也由于它其约三起于一念，其足胜于片言。这是这种奇妙的德用，那是登峰造极，也是属于不可思不可议的范围。那这个不可思不可议，也就具体体现在佛说阿弥陀经的这部经里面啊。好，那这个就表明这个不可思议就是这部经的核心内容啊。经名不可思议德，正是由于教主阿弥陀佛有着这样不可思议的大功德啊。大功德从名号核心意义上就是无量光寿，从他的啊这个慈悲度化众生的立场来看，就是建立名号度众生啊。从他预定众生快速成佛的立场来看，把极乐世界营造成一个非常圣妙的修行道场啊。这些在我们整个的讨论当中都是贯穿着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大功德来展开的啊。那这样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经文当中谈到的这个文句，他就由三次转转而生的表达了啊。首先就围绕这个力，这个力不是财力了啊，这个是啊修行上的利益啊。这个力里面包含多义啊，辗转深广。首先这个力谈到啊，世福之力啊，佛应啊众生的根基，也要在事项上谈人天之福啊，让每个人知道因果的观念，获得他人生啊今生比较美满的结局。所以你的持五戒呀，修十善业道啊，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慈心不杀呀，这些都是在事项上来令我们得到利益啊。 但修这些事项上的福，属于世间人天福报之善因它虽然有利益，但比较小不能解脱轮回问题解脱之道的利益还得不到，所以称为小利。那佛出现在世间的本怀就是要令众生出离轮回的，处世间的这个利益，这是佛应在心怀的所以这里就要谈功德之力了。功德之力就是谈处世间的修道之因行在藏通别圆释教里面，首先在藏教里面就要修四圣谛呀、十二因缘法呀你修四谛、十二因缘法，乃至广开的三十七道品，这些都能够出离分段生死不在三界里面轮回了但是它是依事实来修行不能悟到妙明真心只还属于可思议的范围但虽然可思议的范围，它也能够出离三界常意生死，就称为大力好，那进一步表述不可思议功德，这就表明在处世间里面它的因行属于上上之因行，那就属于圆教的范围了那就属于不可思议的范围了，这就是处世间的功德之地当中大地中的大地就是谈这个功德显然超越福德在功德里面又分有殊胜、有漏跌、有可思议、有不可思议，那么净土一法十方诸佛所见证的净土法门，乃是属于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力的范畴，所以就在处世间的大地当中，是大地中的大地，就表述为不可思议功德之地所以正因为不可思议功德，所以在净土法门它就很多就你没有办法去思议的你忤逆十恶的罪人即将要下阿鼻地狱，你临终十生一生都能往生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阿弥陀佛前来接引这个修通途的所有法门，你只要一念回向可以往生所以这些都是属于不可思议的范围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自心回向即得往生，逐步退转无上菩提，甚至你这个一念感通你都能往生，这在通途教理当中你怎么想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一往生，你这个那里面有三个道，那一往生就是佛的相好光明，一往生就具有六种神通一往生你就是阿毗跋致菩萨你是阿毗跋致的不退转的菩萨，同时你的烦恼还没有断虽然烦恼没有断的凡夫，但是你却有阿毗跋致菩萨的功德相貌和神通辩才智慧这些都属于不可思议的范围，用通途教理你是很难解释的，但净土法门就有这样的一个妙用所以这就叫不思议功德，是处世间的上上之因好，请看下面。书文不可思议，如身王中说，彼安乐世界，所有佛法 不可思议，神通现化，不可思议。若然信如是事，当知是人不可思议，所得业报亦不可思议。又依正因果，是具不可思议。超文：此分为四，一是施法广大功德，为无量寿、无量光、三宝、道品种种等；二是神化周遍功德，为水鸟、树林、闲轩妙法、衣食服用，受用自然，众生皆具相好神变等。好，先看这一段。这里对不可思议有进一步深入的讨论。首先引用一部经，就是《阿弥陀古音声王陀罗尼经》。这是属于净土经典同类别的经典啊，不是属于同部，来同类啊。这部经是佛在占波大城啊为500阿罗汉比丘啊所宣说的，也是无问自说啊，直接指出啊极乐世界的方位名称叫安泰啊，那个地方种种啊圣庙啊。说这个法语的时候，耳时就当下十方有恒河沙这么多数量的诸佛也都在赞叹彼安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的安乐世界。就这种赞叹有四个排比句啊，都是谈不可思议的。彼安乐世界第一个不可思议是所有佛法不可思议啊，就是他的正报和依报啊所宣说的一切佛法是不可思议了啊。那极乐世界的啊佛菩萨以及往生者啊，他们具有大神通变化，分身善引到他方世界，上供诸佛，下化众生，这个神通现化不可思议啊。如果能有信这个事啊，相信法界当中还有这么一个刹土，还有这么一尊佛，还有这么一个利益，这个大事能够相信，就应当知道这个能相信的人也不可思议啊。你看由于这个法门就太超越了一般的世间的人，特别逻辑思维很发达的人，一般听了都觉得不相信，子无虚有啊，甚至他会说你吃饱了撑着啊，还相信这个事啊，啊好像你都有点奇怪了啊。搞得那些相信的人觉得不好意思，大家都不念都不信我，是不是真有问题啊？啊，因为他确实不可思议嘛，那么远的地方还有一个阿弥陀佛，他到底在哪里啊？极乐世界虚无缥缈，你指给我看看呢？啊，那为什么要到那边去啊？我在这里赚钱时间都来不及，哪有闲工夫听你讲这些东西啊？啊，甚至听了之后，他会哈哈大笑，啊，那真的是，像老子说的"不孝不足以为道"啊， 就因为下士闻之大笑之，才能反映这里不可思议的东西，就好像抓痒的，抓到个痒之后他忽然笑的一样的，抓到了一个很敏感的地方的啊。所以一个人能够真心相信这个绝对是有，那这个人就不可思议啊，因为他相信这个不可思议的东西，那这个能相信的人他一定不可思议。他没有多生多劫的善根，他怎么会相信呢？啊，现在世间人都相信世间上的一切呀，相信科学呀，相信权势，相信金钱的时代，怎么会相信一个这个东西呢？啊，你看佛早已说，你能相信的人就不可思议。好，你既然相信了，你肯定依教奉行，然后你所得到的业报，你一定修净业嘛，信愿念佛嘛，你有信愿念佛的净业，你就得到一个果报，果报就是临终佛来接引，那你的神识到这个莲花里面去啊，然后安然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不仅是临终，就在当下你信愿念佛，你西方极乐世界就你朵莲花长出来，上面标了你的名字，你越念佛越渐渐莲花越长越大，越来越光彩，你说这个果报涅槃不可思议吧？那听了以后多少人不相信，怎么我在这念佛极乐世界就有朵莲花，那就要相信我们当下这一念心的不可思议，我们这个心就能变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这个心就在西方极乐世界就有表现形态啊。所以所得的涅槃，无论是当下的还是临命中的，以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那种妙用啊，那种利益，也都属于不可思议的范围啊，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啊。好，进一步说，他的依报功德、正报功德，他修的因、他得到的果，这四种也都属于不可思议的范围。好，那对于这个依正因果的不可思议，下面就具体展开了啊。这里分为四种来进一步理解不可思议啊。首先是谈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它不可思议。施法，施就是属施设的妙法极为广大啊，这个功德不可思议。这个施这个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啊，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表达，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无不还归此法界。好，这里注意一个概念，叫法界，此法界。此法界是什么？就是无量寿、无量光，就是一切众生的佛性、自性，也就是一真法界。一切世间的法、处世间的法，都是从这个法一真法界流现出来的啊。所以讲回到原点，回到原点就是无量寿、无量光啊。由这个无量寿、无量光，这是阿弥陀佛名号当中两个核心的功德啊。由这个无量光寿的原点，这个法界当中流现种种的法啊，佛法僧三宝，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又有藏通别圆的这种类别啊，六度万恨啊，由三十七道品所含摄的大小乘的种类的法，又能够延伸成恒河沙的无量无边的法啊。那这里属施设的法，或者是这个正报的佛菩萨来宣说，或者是 现象，现象好光明来指陈，啊，或者是他的五尘都在啊这个托世显法，啊，哎，往生者由于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离开了我之身界，六根清净，他闻这个法，当下就能得到闻持陀罗尼，得大种持，啊，六根互用，啊，所以这个一尘、一花、一水、啊，一毛都显现法界的本体，啊，所以这里面就是属施舍的法不可思议，所以这种不可思议在华严是概述为世事无碍法界，世事无碍法界当中它有十玄门，十玄门其中就是脱世显法深解门，极乐世界包括华藏世界借脱种种事相来显现法性，啊，令啊往生者能够开悟，啊，所以这是属于不可思议，所以法法头头都是妙法，啊，拈来就是，啊。第二呢，从啊依报受用来看，就是啊神通变化，周遍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首先你看神通变化，从极乐世界本土来看，它一切依报都是很神妙的，啊，这里谈到水，水是八功的水，啊，水是七宝和七宝的液态，啊，水夹杂着很多的宝香，啊，水在徐反的流动，啊，水可以向下流，也可以向上走，围绕着宝树，啊，那水和水相及的声音发出声音，啊，水啊发出声音能够满你啊，能够讲一切法，水能够满你一切念头，你想让这个水深一点就深一点，浅一点就浅一点，暖一点就暖一点，凉一点就凉一点，所以这个水很神妙啊，这是水，所以这个水你看到就不是清啊养的我们世间的这个水啊，它就是自信的得水啊，是佛水，或者透过这个水的神妙来理解佛心佛用，你可以称它为水佛啊。再看它的鸟啊，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啊，这个盘旋飞翔，或者在金地上，或者在宝池的莲花上，或者在宝树的枝条上，在那里上下飞舞啊，它这些鸟都是啊七宝的乃至无量众宝的种种的艳丽的颜色，它的飞舞形成一套亮丽的风景线啊。然后这个鸟呢，不仅是赏心悦目，它能够讲经说法啊，三十七道比都能讲啊。那如果鸟还是说有情的话啊，那这个有情说法还有无情说法啊，风吹这个树林的树叶，它的林朵都能发出音声，都能讲经说法，所以就叫水鸟树林闲喧妙法啊，所以那是一个法音流畅的世界，那是一个你想听什么法就能听闻到什么法的世界，你想听佛啊讲经说法就到七宝讲堂啊，你想坐在莲花天你就听德水跟你讲经说法，八功的水跟你说法啊，你想姿态舒展一点你就听鸟跟你讲经说法啊，听法的形态多种多样多元化丰富多彩啊，所以你说法门无量誓愿学，那极乐世界是最佳的选择啊。 不仅你在本土听水鸟树林讲经说法，你想到他方世界听他方诸佛讲经说法，也可以自在前往。然后一切众生的资生用具啊，具体体现在衣服饮食啊，这是基本的生存条件啊，那是啊，念头一动就显现出来。你说这也让我们炫目不已啊，我们这个世间得点衣服得点饮食很不容易啊，很辛苦啊，哎，要竞争啊，甚至不择手段啊，这个三年自然灾害没有饭吃的时候，你才知道能够吃饱一顿饭是人生最高的幸福啊。啊，原来我也经过的那个时候，那很小的，但我依稀记得我那个邻居的一个跟我母亲两人都在讨论吃饭问题。他们都很神往，哈、啊，什么时候能够吃到一顿饱饭呢？啊，都是很的，把吃到一顿饱饭作为人生最高的幸福啊！啊，这个不容易呀、啊！啊，所以现在我们可不能现在有点饮食生活条件好一点去糟践粮食。要知道糟践粮食，什么时候我们就碰到饥荒啊？说不准你连草皮都吃不上啊！所以这不容易，所以衣食在极乐世界衣食自然啊，这就没有生存的压力，他整个的生命的时光都能用在修心养性上啊。现在我们多少人也想修行呢，但是生存压力呀、啊、不得不上班呐、啊、甚至上班赚的钱不够啊，还得要去兼职啊，啊，搞第二个职业第三个职业啊，一生就为了这个衣食住行忙乎了一辈子啊！你生命的质量又在哪里呢？啊，好，那极乐世界往生者还都具有做相好神变，这可是很不，也是不可思议。我们现在的拿个镜子都不敢看了，长得太丑陋了啊！三十二相不说一相半相都没有。啊，有时候我讲自己就是半恐怖分子，大家听得都哈哈大笑，还真的是半恐怖分子啊。但是殊不知我们一到极乐世界去莲花转凡成圣呢、啊、从莲花出来我们就是佛的相好啊。这种转变有多大，那是太惊奇了啊。在十法界里面，我们人法界，你说人法界的相貌，尤其是五浊恶世的这个众生啊，寿命就是七十来岁平均寿命啊，这个这样的一种啊丑陋的样子，一到极乐世界就是佛的相好，他就顿然超越了天法界、声闻法界、缘觉法界、菩萨法界的相貌，到了佛的这种相好。啊，然后这个神通变化也马上现前，啊，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漏尽通，这些都出来了，而且还不是啊，藏教、通教、别教的神通的那个情况，乃是佛的那种神通变化，我们往生者都能具备，啊，所以这个。啊，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能得到种种自身用具的奇妙的啊使用，一则有阿弥陀佛的那种果地上的神通变化的巨大加持和恩德的赐予啊，同时也是激活了我们本有的那种神通变化的潜能，如来藏的德性，哎，马上使我们就能够把佛的果地上的所有的拿来现前受用，啊，这也是感应道交难思议的产物了。好，请看下面。超文 三是信受树根功德，为难信之法，能信受者续修无量善根等。四是果报难胜功德，为积德往生，积德入上善会，积德不退转地，毕竟成佛等，皆超越常情，故云不可思议。如金刚般若云：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是也。一正因果者，一为同居，即光正为应身，即法身。因为七日功成，果为一生不退，一福超越常情，故具不可思议也。昔因法师于东都讲《华严经》40遍，因入错禅师净业道场，深入三昧，叹曰：自恨多年空寻文书，劳身轻耳，何其念佛不可思议。好，请看这一段。第三是谈什么？你能信的人不可思议啊！这是还是啊，顺应着阿弥陀古音声王啊《陀罗尼经》谈的四种不可思议啊。你能信？为什么前面两种功德法门功德你能相信啊？这就说明你有续世的净土的善根啊，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善根，是续世修了无量的善根，今生才能相信这个不可思议的法门啊。对这一点，《无量寿经》有明确的表达啊。佛在偈子里面说：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已成亲成足如来，故有因缘闻此意啊。如果你不是往昔多生多劫曾经修过福德和智慧的话，那你对这个净土往念佛往生净土一法，这个正法，这个妙法，你今生是碰不到的啊。即便你听到了，你也不会相信的啊。不得闻，不得闻，闻里面是包含信的。你如果听了你不产生信心，那等于是无闻啊。那这个而且还要曾经有过见佛啊，亲诚啊，亲扬啊，侍奉足如来的这样的功德，你才能够今生有这个善因，还要遇到这个善知识的缘，或者遇到净土法门的缘，或者遇到佛啊出世示现八相成道，在他座下听法的缘，你才能够闻信这个净土甚深之法语啊。净土法门全体表现阿弥陀佛的智慧啊，而这个智慧是如来智慧海二乘不可量啊，二乘的行人都是不可量的。这个净土法门，偶一大师说乃是唯佛与佛方能究竟的法门啊，九法界众生靠自己的力量不能相信不能理解的，它是个这样的 情况，所以你没有善根，确实你闻不到这法门，你也不会去相信啊。所以这个《金刚般若经》讲，你就是《金刚经》啊这样的一个圣妙利益，你能够闻到《金刚经》的义理，无事相啊，这个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修其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乃至于任何一个偈啊，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对这些能够马上相信啊，闻到那个啊主法的空性，没有不惊不怖，升起这种一念升起清净的信心，那当知是人乃不是于一佛二佛三世五佛啊众生根，乃是在无量诸佛所种过善根，你才能够听到金刚般若的空真空妙有啊，不生惊疑恐怖啊。由此来看，你闻到净土法门，尤其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传达的这个义理，你能够悲喜交集，一毛为序啊啊为数，当下相信，那真的也不是在一佛、二佛、三世五佛种善根，乃是在无量诸佛所种过善根，你才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欢喜的情况显现出来啊。所以这点能信受这个法门的人，就是续世曾经修过无量善根才能相信啊。无量寿经甚至佛说的可能一般的人还是不能接受，那些不能相信的人，甚至生诽谤心的人，那基本上是从三恶道里面过来的，他才会这样业障重啊。好，所以我们如果啊能够升起信心，我们一定要自重啊，自肯呐、啊，了不起呀、啊！佛赞叹是人中分陀利呀、啊，啊，分陀利它是莲花开的一种正在开的那种状态，叫分陀利，啊，还不能仅仅理解为白莲花，啊，它这个莲花开放有三种阶段。第一个是还没有开，叫一种名称啊；正在开叫一种名称啊；开完了要落的叫一种名称啊。三个叫那分陀利就是正是开的过程当中，那是最好的状态啊。那就代表你能够相信这个法门是人中分陀利，说明你的我们的如来的觉性正觉的这种啊智慧就在绽放，就在打开啊，这个意思。好，请看下面啊，下面念了啊。现在谈第四个，就是啊，这个啊，所得孽报亦不可思议。谈这个得到的果报啊啊，非常殊胜啊。殊胜在什么地方？这里就啊谈到啊这个四种了。就是你只要信愿称名，感通阿弥陀佛的愿力，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拿莲台来接引啊，接引你当下就能够即得往生啊，即得随佛往生啊。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就入上善会，就是表达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这个上善就是指一生补处菩萨啊，最低限度是阿毗跋致菩萨，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跟观音世智、弥勒文殊普贤把手同行啊，这是第二个利益。第三个，你一去就能得到不退转地，不退转地就是阿毗跋致在通途教里来判，至少是原教初住的水平啊。它包含三种不退转啊，这个位不退啊，入圣流不退，不退到凡夫位啊，行不退 修大乘菩萨行，不堕到小乘治了汉的行，念不退，就念念流入沙坡入海，与一切种子相应，身口意三业随智慧行，那这个即得不退转替。好，在极乐世界你得一生得阿毗跋致，就能够很快得到一生补处，能够就近成佛。那就近成佛就是不需要再转生了，就在极乐世界一生能够成佛，他寿命无量这些都是超越常情，就是用通途的教理，因果的法则都是很难解释通的更不是我们凡夫逻辑思维的范围，一般表达为超情离见离世俱绝百非所以就称为不可思议了只能用不可思不可议来表达诚如《金刚般若经》所云讲这个般若经典的法义不可思议，果报义不可思议读诵《金刚经》的人，可能他这个被人轻贱这是属于重罪轻报，是吧？要下三恶道的这个果报，由于读诵般若金刚经典的这种功德呢，能够不再下三恶道了能够有你一点被人轻贱或者受点疾病来消除所以你看这个无论是读诵金刚经还是念佛出现的一些逆境呢，一些不如意，实际上从本质上来看是一件好事你别以为我原来没有病，我念念佛怎么就有病呢？好像念佛就没有好处那念佛过程包括诵经的过程一定是重罪轻报或者后报提前报总之对你有绝大的好处上次我们常常讲的那个例子就是读诵金刚经的这样的功德，所以一个人他诵金刚经诵了几年，他一天晚上做梦梦到有五个女子开着一辆车招手让他上去他也情不自禁地上了车就奔驰到一个人家，这六个人就下来就有个小门这五个女的都进去了，他走在最后也要进去的时候，结果被一个很高大的像金刚神一样的人挡住说这个念金刚经的人不能进来。他说我为什么不能，他很想进去我就要进去。那个金刚神还用那个金刚杵给他顶了一下，然后他觉得很疼痛，这一疼痛他就醒过来了这个梦境非常清晰所以他第二天早上就寻找这个路也很熟悉，好像就是这个周边的路，他就寻着那个路看到就到了一家人家就是这家人家停下来，再一看就问昨晚上你们家里来了什么客人没有人家说没有来客人呢怎么没有我感觉到是来的人呢那家说昨晚上我那个猪生了六个猪崽子其中呢就有一个死了一条猪崽子生下来就死了还有五个猪崽子在那里他就一看那几个猪五个五崽都是雌的，而且那个花纹呢跟那个女的那五个女的穿上的衣服的花纹惊人的相似，所以他就吓了一大跳幸亏那个我送的金刚经不让我进来，要么我就成了一只小猪了这个公猪就是我了所以他肯定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功德 你诵金刚经，诵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到了阴间阎王爷都会对你高看一眼啊，听说你会诵金刚经或者诵阿弥陀经，都会恭恭敬敬把你请出去啊，这样。好，那就是这种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力，无论是现世的功德还是临终的果报啊，现世的功德我们实际上都要去做些这方面的调研，就是念佛的感应。念佛的感应很多啊，有时候我们谈古代的呢，会觉得好像很遥远，是不是真的呀？但是现在发生在我们周边的都有很多啊，很灵验的感应啊。前两年我到绵阳去弘法，那当地的居士都跟他讲，汶川地震的时候，很多念佛啊幸存下来的例子，或者在梦中啊得到了一种信息。啊，或者本来他在那里应该在那打播客的，结果去放生了啊，结果这个房子塌下来了啊，或者坐在车上正在念佛，前后的车都已经被那个山滑坡全都盖住了，唯有他念佛这辆车只相差前后相差50米，唯有他几个念佛人在那辆车上没有事啊，就是这方面的真人真事的例子。还有发生在1999年，不是从烟台到青岛的那个船的船难失事的情况，有400多人遇难，其中有22个人幸存，第一个被救的人就是念佛的，他这个掉到水里之后，他就想到我就念佛往生了。并且他想到，我希望祷告阿弥陀佛，希望我的亲属也念佛他就在那里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忽然感觉到脚下沙滩了又站起来，原来他已经到了岸口，他又不会游泳，而且那个开船开了几个小时，距离那个岸边有十多里的海底，他怎么就到了岸边了？所以他都感激，由于他念佛阿弥陀佛的护佑，所以他写这个他得救的这种事例信心满满，而且把他的名字他的电话号码都留下来了，不相信就可以打电话咨询他的就是这方面，就是这个果报是真的是不可思议所以从这些古往今来的念佛感应来看，我们无论碰到什么事，马上第一念就必须是阿弥陀佛出来我2年前到呼和浩特，也是亲口跟我讲的，那两兄妹开着车，地面是很薄的冰滑，要滑到山崖去的时候，这个刹车已经失灵了，两个人就没办法，只有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念这个车翻到山里去了，这两个人怎么就出来了，站在了车子外面的路上，你说这神奇不神奇？这是任何科学逻辑思维你没有办法去解释的，但是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发生了印光大师的那个文钞里面也讲翻车的事故，一个30来岁的女人就从车底不知道怎么出来了，那车上的40多个人全都栽到江底，全都死了，那她是怎么出来的那是佛天善神的护佑还真的就有这么回事所以你念佛阿弥陀佛就在我们的心中阿弥陀佛就能给我们及时的救助这些如果我们亲身感受到这种不可思议，那我们对阿弥陀佛这种一往情深，这种死心塌地念佛，你就万年莫晚了。现在我们还打妄想，要学这个学那个法门选择还不能那个，就是对这个不可思议还没有感觉。 所以你相信了这个不可思议，任何时任何事碰到灾难，你就是阿弥陀佛啊。但是很多人常常一碰到什么事就是我的妈呀啊，你的妈还是凡夫，他救不了你啊，你的爹也不行了，是吧？他就是阿弥陀佛能解决问题啊。好，这果报不可思议，例子很多啊，这个就不需要在这里谈太多了。现在再讲一正果报也是不可思议。一就是一报，就是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个环境。一般对这个极乐世界是什么土的性质啊都有种种的讨论了啊。从隋朝的晋营慧远分为三种类别，到智者大师以天台的理念分为四土这些我们来看再就是有人提出善导大师认为就是报佛报土这些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正确的表述的极乐世界的情形那极乐世界有凡圣同居土，有方便有余土，有十宝庄严土，有长吉光土，这是他的一报那站在佛的阿弥陀佛的立场，就是一真法界法性土那为什么又分成四土？四土是往生者的涅世的心他的变现出来的那虽然变现出来是有他的众生的差别性，但是从这个极乐世界本土的体系来说，它是圆融一真法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你往生到凡圣同居土就等于生到上山土。为什么等于生到上山土呢？你在凡圣同居土你能见到阿罗汉，说明你见到了方便有土，你能看到很多菩萨，说明你就在十宝庄严土，你能天天见佛，佛就在长吉光土，说明他能够见阿弥陀佛，见观音世智，种种的菩萨，见到种种声闻阿罗汉，说明凡圣同居土也就是长吉光土。这是从他的一报庄严来看。从正报庄严来看，你这个阿弥陀佛显现的是应身还是报身还是法身？一般我们对一切分析是法身、报身、应化身。那可能在凡圣同居土显现的就是应身的状态了乃至于在我们这个世间，阿弥陀佛我们从观经看，你真身观是阿弥陀佛显现六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游巡的这样的一个身高这不是我们业力凡夫所能观得成的所以就在十二观又十三观又变化成丈六八尺的应身让我们观想观想，你观想应身当下报身也在里面，法身也在里面，三身一体，这就表明应身即法身。这都是一报的不可思议，正报的不可思议所致那修净土法门的因行，不需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不需要多生多劫的修行，你只要七日功成，就是前面讲的你闻心名号一心支持，落一日落二日到落七日一心不乱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期间你的因行克己取证的时间很短那这个七日如果根基立的可能一日就能解决问题根基有特殊根据的一念感通即得往生，所以这个因行不可思议，因为你往生的对境还是十宝庄严土，阿弥陀佛的世界是三界之外的净土而且七日功成不是说非得要你断见识惑，你还可以带业横超，虽然你是凡夫，但是你可以带业往生 啊。大业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果就是一生就是不退转，一生成佛，不要经过一生啊。所以前面阿弥陀经讲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生补处菩萨也是无量无边阿僧祇说啊，那这样的无量无边的一生补处菩萨都是十劫所成就的啊，就是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就是十劫才开始开庄啊，接纳十方九法界的众生到这来。那在十劫当中他能够成就一生补处的，就是无量无边阿僧祇说的数量，这些都属于超越常情的范围啊，都是通途佛法所不能解释的啊。所以这个啊，无论是啊四种还是一正果报，都属于不可思不可议的范围。这里又引用了一位宋代的英法师，他这个宋代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如果晋唐以参禅为主流的话啊，宋代也延续着这个潮流，但是加进了禅净商修的这种要素。这也受永明延寿，永明延寿是唐五代的这位一位法眼宗第三代祖师，同时也是净土宗的第六代祖师，他的禅净四调简是代表着那个时代给禅宗行人传达的啊一个出离生死的捷径，所以很多禅宗的祖师大德也就兼修净土。不仅禅宗乃至教下都有倒归净土的情形。这里就谈到因法师，他在东都东都就是百宋的首都，是在开封啊。你开封，你看它的地面啊，从春秋战国那个建都的地基有好几重啊，它这个黄河的那种淤泥的那种累积呀，使得几千年的文明都淤泥在下面啊。这个开封曾经在北宋时期是不仅中国乃至于世界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啊。那这个因法师就是在首都啊开封来讲华严经，讲了40遍啊。你看古人，说明人家这个他就一门深入，在一部经上下功夫，要讲就讲这部经。你说想一想，这华严经这个81卷，我们讲一遍两遍都不得了了，他讲40遍，那不知道怎么讲的啊。道宗大师说讲无量寿经讲了200余遍啊，这都给我们很深的启发。有时候我们讲部经好像讲到第二遍就觉得不好意思啊，人家确实讲几十遍啊，那就可能他讲了40遍的华严经，那对华严经烂熟于胸了啊。但是华严经不是很好修行的，虽然他谈法界观谈什么很难入手啊。而以后他就到了道绰禅师的净业道场啊，看到道绰大师一心修净土法门，一天念70000声佛号，临终往生的种种内向产生的信心啊，所以因法师就开始念佛。一念佛，他由于这个讲华严经的功德呀，生死心切呀，很快渗入到念佛三昧呀。这是在念佛三昧当中所展开的境界，出乎他意料之外，也是属于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地，打开自身的如来藏性，以及显现的极乐世界的全体的一任庄严啊。那深入三昧所证的境界，有时候我们也不能推测，但你从楚师樊起大师写的七斋净土诗，就能依稀仿佛的感知到因法师他就 体认到极乐世界不可先成的这种境界。所以他就非常感慨啊，自己啊悔恨自己原来多年来空寻文殊啊，就是在那里经典当中啊去研究书文注解啊，这些几十年都是空等于白过了。而且你在研究这些书文啊注抄啊这些文艺的过程当中啊憔悴身心呢 啊然后他在修念佛法门，何其真的想不到念佛是这么不可思议啊。如果知道念佛有这么大的意义，我早些年就开始念佛多好啊，而不要空寻文殊，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呢。这个例子很有启发作用啊。四十二章经佛也很啊殷切地告诉修道人，博闻爱道，道逼难会，守志奉道，其道甚大。你修道一定要在心地上用功夫，但一般的人喜欢博闻强记，看很多的经典啊，看很多的经典很耗耗这个道法，但是这些道法这些东西你在心性上没有受用的话，这就是奴人算计啊，这个算别人的钱呢，自己没有一分呢 啊你就是在语言文字在经典当中去啊关注，但你的心性上你没有开发这个无上之道，你就很难体会。所以要走什么道路？守志奉道啊，你守这个出离生死的志，奉道就是你要修行，你要在心地上用功夫，这时候你所体验的证悟的这个道才是如虚空法界一样的广大啊。永嘉禅师在正道歌里面他也在悔恨自己一个什么事情啊，悟早年来集学问，一尘讨书寻经论，分别名相不知修，入海算沙徒自困啊。那这个禅宗也要从心性上用功夫啊，法身向上啊，向上一找要体会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啊，啊，而不是在语言文字上中去做手脚的。所以永嘉禅师说，我原来也就是来积累这些学问啊，也曾经就是在文具里面著书里面在各种经论当中啊去研究啊，在研究过程当中用分别识，分别这个名相什么意思，那个名相什么意思啊啊，分别的津津啊有味啊，无有休止啊，不知道这是入海算沙，你就在海里面算这个沙有多少粒，那么是啊，突然的自困，自己搞来搞就搞不清楚，一头雾水，因为你心地没有打开啊。这个东西，这些古德都是过来人给我们这些教训，我们要注意了。现在是一个啊，知识的时代啊，无论是知识分子就喜欢博学广文，记得很多名相，也滔滔不绝啊，著诗作啊，写书也是著作等身啊，说不准我们有时候都很羡慕，也可能会走这条道路，但是不是好呢？要知道我们学佛目的在什么地方啊？所以印祖常常在文钞说， 不要去做大通家。啊，大通家一则做不到啊，二则做到了又怎么样呢？与生死岸边能解决问题吗？啊，所以印祖虽然也是通宗通教，但他从来不以大通家自居。再看看莲池大师，我们看他在遗稿里面有个补遗文稿，他有一个比丘向他请示，准备阅证，向他请教。看看莲池大师是怎么回答的，他有一个是阅证要语。哎，莲池大师并不赞成去阅证，啊。我把这个跟大家念念啊，他为什么不大赞成呢？啊，你看，莲池大师说：“大藏经属权者，不过戒定慧而已。然约藏者，二种过失：一者知文字而迷理智；二者失理智而不会心。”徒费光阴，只成缘种耳。若能体达戒定慧熏修，则一大藏经教，所谓念念常住，即念百千万亿卷经者，此也。亦复失此戒定慧，即是念佛法门。何也？戒乃防非为义。若人一心念佛，诸恶不敢入，即戒也。定乃除散为义。若一心念佛，心不异缘，即定也。慧乃明照为义。若观佛身字字分明，一观能念所念皆不可得，即慧也。如是念佛，即是戒定慧也。何必随文逐字约此藏经？光阴迅疏，命不坚久，愿族人以敬业为吉物，圣物以欲年为非而复天也。好，看看莲池大师啊，苦口婆心的开始，对想约藏的人说：“大藏经啊，属全息的，不过是戒定慧而已，三无漏学戒定慧。”但是约藏的人呢，常常会有两种过失啊，就是他执着这个文字，而迷失了文字言外之理，这个理智法义之趣他不理解，这第一个过失。第二个过失可能好一点，他也认识能够了解这个文字的理，但是他心还是没有打开，不能回归到心性里面去。有这两种过失，如果还在这里去看，那就徒然的浪费光阴只是成为未来解脱的一个缘，一个种子而已，你精神解决不了问题。好，那进一步要理解，若然体达这个体会了达戒定慧熏修，你熏修戒定慧，实际上你一大藏教的经教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念念回归到自信，你就在念念就念百千万亿个卷经， 这有点华严讲的剖一微尘出三千大千经卷的味道了。就从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具具足世间出世间一切的法嘛，要在这里去寻求。同时这个戒定慧也就是念佛法门。为什么呢？戒是防非为意，就是戒的是防止身口意三业的这种过失的。但你能够一心念佛那这个摄心呢，摄心念佛，你念头都在这个佛号上，都相关庄严，那一切身口七支的恶乃至于异地上的恶就不敢入得进来。所以你念佛就是戒那定就禅定是除散乱为意如果一心念佛，我们系缘的是这个万德洪明不会系缘五欲六尘，心就这个静定，以一念收摄万念，以静念转染念，这过程就是定慧就是明照为意这个照如果念佛能够观这个念佛的声音字字清楚心跟音声产生一种关联甚至进一步观能念的心所念的佛当体即空，无自性不可得，这就是慧如果有这样的去念佛，这就是戒定慧同时在修。你既然一大藏教都是讲戒定慧的，你在念佛当中戒定慧就在当下已经全体获得了，你还要去随文逐句的约这个藏经干嘛呢这些话都是从一种修道解脱的真实的层面去谈的那人的生命是无常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我们命中的时刻光阴非常迅速，所以一个生死为生死心切的人，就一定是把念念在这个名号上作为当务之急而不会在寻文逐句当中浪费大好的光阴你如果不在佛号上，你一切的光阴一切精神的浪用就等于大炮打蚊子这种感觉所以莲大师最后恳切地说千万不要把我的这个语言认为是不正确而不去听从了现在也有些无人出家在家说是说能干我要闭关三年约藏经要甚至更长时间，倒是好事比你在外面造孽也好但是从我们要最优化的选择，你还是专精在佛号当然配合一点诵经念佛抄经拜佛，但是念这个名号要作为当务之急，要把更多的时间精力集中在念佛上，通过念佛打开我们的心地，那以后再看经教，一切都是说我们的心理的东西，自心的加增物理人说物理话，开门见山哪用得着随文逐句用心意识去琢磨这句话什么是那个什么是什么什么意思那个常常讲那个随文解义三世佛愿我们常常是理解不到位的，理解错了的还是老实念佛像这个因法师那样，对他原来空寻文殊有一个悔恨劳烦身心何其念佛不可思议，一定要老实念佛，一定要体会这个念佛不可思议之处在什么地方，你尝到的这个法味，你 就能放下很多东西了。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